过一系列线条。
是尼莫西翁了，
不是你说不是 LK 是 GK 的。欢迎收听会剧透的放映节目，本节目是对稍微有些在意的二层社会话题稍作深入而又没那么深入的闲话节目，欢迎收听放映协会谈玩论破。
Hey, 大家好，欢迎收听放映协会的谈玩论破，我是浴火和饲料。
大家好，我是秦九。
然后呢，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下这个新二次元。其实刚才我们俩在讨论说新二次元，OP 用啥？
是，
但我觉得哈，刚才你说那几个，我刚才脑海里面想说新二次元啊，应该是进击的巨人，后来一想，我靠，不对。
那不是新了，
进击的巨人已经是老二次元了，那已经是老二次元了。
其实我最开始想提，后来忍住没提。
提哪个
？USOB
好像还是可以。
然后后来我就提的放《鬼灭》或者是《咒术回战》。
反正现在的二次元歌曲基本唱的人都是流行歌手了。虽然以前日本也都是。BZ 什么他也人家不是二次元乐队好吗？
哎，你别去选杀嘛，人那个柯南选杀那些单、
那
些独立，
那现在不也是吗？
现在没有那些
啊特别二次元的歌，
对，什么够改呀、已经消失了、
然后呢，这期节目的灵感其实是来自于说最近停更的这四个月时间之内，我跟秦九其实大江南北来
晃
啥
去了，二三
晃了晃。秦九虽然没去日本哈，所以日本咱们就不聊，咱们就聊聊国内的这个情况
啊。
我们觉得现在可以说疫情之后嘛，就是疫情的这三年，它最大的问题是它阻隔了很多的二次元的线下活动和线下的这种文化交流，因此大家其实都是互联网上的这个二次元们，就是今年总算是大部分人都有时间可以线下奔赴了。
是的，
因为你会发现互联网上的交流模式跟线下的交流模式其实是有一些差异的。他们看来，对有些人看来不是很大，但是我觉得我们会体感上感觉，哎，好像现在二次元这一批二次元跟以前的不太一样。
三年时间已经足够养出一批新的二次元了。
对，他们彻底的基本吧，线下他们活动基本都没有，有些人连学校都没怎么去过。好像现在这个二次元环境有了很大的这个区别，因此这期我想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这几个月的见闻当中，观察到和总结和感受到了一些新二次元的这种各种新的部分。然后
首先是考察的地点
啊，对对对，去了那几个地方。先是五月份去了上海，
对，
我后来就去日本了，然后后来呢再回来是回了成都参加的 Comi Day，
然后紧接着我也跟着去，我也就去成都了。
我们在成都参加了 Comi Day， 然后秦九他们出了一个同人本，
对，
接着就他后来出差去了一趟广州，
对，
然后有一个广州的二次元，就是我们俩的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到某个地方会去逛一下本地的这种
二次元聚集地，
聚集地就是想看看本土的二次元实体店和线下的生态环境是什么样子的，
对，
因为互联网上其实把大家都团结在一起了，那线下的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会比较好奇这种生态环境，因此我们都去考察了一下这个事情。先说说上海吧。上海好久没去了，或者说好久没有老老实实的去逛他那些二次元的地方了。我很长一段时间去上海，疫情期间去上海都是只参加他们那种
活动
和那个会议，其他的我都没有管，所以没有怎么没有特别仔细的逛。而且疫情期间其实大家都没有大张旗鼓的搞。我们上海去的契机是为了去看明日方舟的嘉年华和他的音律联觉的音乐会，
对，
两个都是明日方舟的大型活动，并且呢虽然我们没去，但是我们去的那个期间就是五一劳动节期间还同时举办了疫情之后最大规模的 CP 同人展，
上海 CP，
对，上海 CP 同人展，就这次的 CP 同人展的规模已经是不知道究竟是有没有超越，但是肯定是跟 CM 是一个级别的规模的同人展了，摊位数量也好，还是来场的人数也好，
对，
就单从统计的数字上来讲基本是一样的
因为正好那个疫情期间的 CM 是属于骤降的时候，
上海
上海
上海我们 主要是去的英日联觉，然后还有一些实体店的考察，这个之后跟大家说哈，实体店的考察我们再说。
嗯，
上海有没有感觉到什么，感受到二次元不同的地方？
我最大感受，也是整个如今互联网上也是这种感受，
嗯，
就是现实体印证了互联网，就是它的手游部分
啊，手游
比例
啊，
就明显的增加了
啊，那肯定嘛，
啊，对，
那肯定嘛。我是觉得上海的二次元其实还属于一脉相承，就是保持了极高的这种水平，就是他们见得多，
啊，是
的，就是大部分的活动他都在上海办。
是，
大部分活动真的就是国内的二次元活动，北京很久没有了，但是大部分活动会优先考虑在上海有。
嗯，对，
就无论是
梅赛德斯奔驰，
无论是明日方舟还是少女前线还是原神，他都会优先，就必然会考虑上海，北京不好说哈。
就是感觉二次元的首都是上海，
对，
就是所有地儿第一先考虑上海，然后你再考虑其他地儿。
是的，而且我们在上海也会发现很多的大型的线下活动，比如说像我们去那个星穹铁道的那个，它有线下的那种巡回的那些活动，
啊，还有签盖章。
嗯，就是你如果是一个住在上海的二次元，那么你在本地是能找到很多很多的乐趣，包括我们去百里香榭那边，他们的卡就是玩卡的，你都很容易能找到同好，并且你对什么东西感兴趣，你立刻就能在本土找到对应的时间之内可能会有类似的展和活动或者 event。
嗯，甚至你要是只喜欢日本二次元，
嗯，
它的外文书店是，你也可以去很轻松的去买到在日本你想买的东西。
对，它的储备我觉得是很丰富的，
嗯，
你作为一个上海的二次元，你很轻松的就是比别人家的门槛就是高了，不知道就是不叫门槛，就是你的起步点就比别人高了很多，你每天就耳濡目染的是别人可能要专程一趟才能来的这个东西，你平常就生活在这个地方，因此我觉得上海二次元的很多的见识，我跟好多年轻一点的就是刚上大学的几个上海的朋友聊天，
嗯，
你就发现他们就是家里就是上海的，你就发现哇，就是你那个
二次元的感觉
叫什么学识，二次元
视野
限定的学识，就是二次元的这个学识是很高的，
啊，
他就是都懂都玩，小时候就在玩，我说我操，哦，后来想确实他们小时候就是有，
嗯，
啊，你什么活动啊，官方店啊，就人家就
官方店，对，
官方店、旗
舰店
什么乱七八糟就在那儿开，嗯，因此包括啊，我还有一些那种国漫的那些小型的 IP 和活动，
嗯，
他上海也是搞得非常的多，你看上海不光是日本的，他那个国漫的那些女性向的国漫的各种的内容，他都活动也很多，因此我觉得这个别的都不说，他本土是很支持你去发展这样子的文化的。你作为一个二次元在本土的，你不会觉得受打压或者说不方便，但是一个就你周末没事你想去哪儿晃一晃，你有地方去，你知道吧，你有地方聚，你有人可以陪你一块玩，
就你不光你想打牌有地方，你还可以提供桌椅，还可以，然后
但是它氛围很好，不是说就那么一两家店，它是有很多选择，
对，然后你想玩游戏那也有桌游，也有剧本杀，那剧本杀那店是我
们俩说这么多其实主要是羡慕就北京这个它不是没有吧，就是确实有点挫，就相比之下会显得有点，
因为我只是在北京待过，然后 OK 我去东京了，去秋叶原了，
嗯，
然后秋叶原那个城当年就是疫情前的那个繁华程度你也知道，
嗯，
然后哇，哦，有这么多东西，
嗯，
然后会感觉不愧是秋叶原，
对，
就是这是应该的，
应该的，
那就北京和秋叶原有差距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哦，
啊，这个毕竟是日本这块嘛，毕竟是秋叶原嘛，
嗯，
都理解，
嗯，
没有那么多的挫败感然后但这回去上海，
因为北京人本来跟上海人也喜欢争互相比拼嘛我懂你们的是这样的，你们北京是这样的，嗯，
然后到了上海这个二次元
哇
不输东京啊，甚至比东京还强了，在某些方面，
对，不输东京，因为现在很多的我们现在玩的游戏手游它就是中国人开发的，
嗯，
所以呢它国内的活动会比日本都没有这个活动，就国内有，
对，
嗯，所以我觉得现在跟上海的二次元聊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精气神自信度会更高，因为很多的开发公司咱们都知道，鹰角啊散报啊什么
米哈游
啊都在上海，
嗯，
哔哩哔哩也在上海，
对，
就是你有很多热爱二次元工作的人来到了
你想那个
来到了上海，
就是崩铁那活动，那不就在大街上摆那些吗？
对，
那你就是没接触过的人，你老去那儿逛的时候，
嗯，
那你就知道啊、哦，这个有这东西，
嗯，
你的就是哎，你说的是学识，
对，
然后徐家汇地铁站。啊，地铁站，哎呀，
见太多了。我们都是那种哇，乡下人第一次见，哇、哦，还可以这么搞呢？
就地铁站还能这样？
对，就是我操，国内还可以搞这种，可以。他是在那个地铁站里面，陆家嘴吧，陆家嘴还是徐家汇？
徐家汇
啊，徐家汇地铁站里面，他们是把那个做了《明日方舟》里面的各种道具放满了整个地方。
对，
然后就哇，哦，国内也能这么搞，就是你会有一种。就是在北京你是不敢想，
是三观破裂懂吗？
对，北京是不敢想。
就是、你在北京我接触到的这些就是地铁里边能放什么我是有一个固有认知的你懂的那个。
嗯，
就是什么能放什么不能放、
嗯、
然后要写什么字都定好了的。
所以我跟这次的跟他们聊，我就发现上海的朋友就上海二次元他是有那种有东西给兜着底，我们这就是牛逼，
文化自信。
对，我们这是牛逼啊，啥玩意儿，我要是没玩过那你也没有了。嗯，就我现在觉得确实这是第一点，就是因为国内的 IP 逐渐变多了的情况下面，大家其实会更容易的
在国内办东西，
办东西和接触
办活动，对。
因此你这种活动参加的越多，你对它的用户度会越高。
再加上上海就是确实是很开放，
嗯，过去它崇洋媚外的部分是有一点多，因为没有国内的给它支撑嘛。你比你就知道质量确实有差距。那过去那二十年前国漫那水平，你说跟日本的动漫比，它不是一个东西，就一个就是给小孩看，一个现在就是你发现都是给大人看，
对，是
都是给青少年或者成人可以消费的东西，然后你发现哎，质量不输日本，然后你铺满。
现在情况下你会发现很多周围的人他是买国漫和买日漫，就是都是同样的激动程度，
对，同样的了，
同样的投入了。
当年会有点看不起某一些什么，
不用有点，
现在没有了，挺高的，
对。
而且线下的活动，因为是国漫嘛，所以它其实在本土会比日漫在本土做的活动更多和更积极，
风险也更小，
对。包括在成都，咱们也有见到一些，
对
对，然后上海大概是这样子，因为上海的大部分的体验没怎么跟人聊天，我们大部分时候就是在来回跑展和感受这个。他们新开的这个像百联 ZX 这些新的这种动漫街区的这种冲击和这个设计，
是冲击反而很强大。
这个回头再跟他讲，这个跟本期的关系不是特别大。但我觉得核心就是说有点失落，就是北京二次元有点失落了，就是他以前叫失落的大陆，对吧？我们就叫失落的北京二次元，
失落的北京二次元和失落的北京二次元。
对，他一方面是失落的大陆的那个失落，就是遗失了的和迷失了的，另一方面也是确实心里有点失落。同样以前不是这样子的，以前北京也是有一些活动的，什么咱们也看了点什么火影忍者的舞台剧，什么初音未来的演唱会，什么乱七八糟，怎么
然后你说动漫聚集区，那你也可以什么什么崇文门呀，什么中关村呀，
对对对，
什么鼓楼大街呀，也有可以给。然后你现在再一看上海这边，咱们一天逛不完，就这几个地儿，
对，
因为你还坐地铁来回跑，其实还漏了好多地儿没逛的。
但其实它很集中了，它其实挺集中的，都集中在人民广场那一片。
然后到北京，我可以告诉你，
不用，都不用去，大部分都不用去，
一小时能逛完的。
氛围确实差距有点远了。明明北京的大学生那么多，
是啊，
然后漫展也没有搞成，啥也没搞成，啥也没起来，然后实体店也不行，太有点失落。然后我们继续说哈。然后上海啊，还有关键上海咱们是我触动比较大，音律联觉就明日方舟的音乐会
啊，
周年音乐会，就是之前的那些都是疫情期间都只能线上看直播嘛，没有人去吧，好像
这是第三次了
，但之前都没有人那么多人去，或者说不让去吧，基本就是客观就叫不让去，他都是线上。
第二次就是直接线上嘛，
对。
第三次这回是
正儿八经，
正儿八经不限流，
对，不限，该怎么搞怎么搞，然后，
暴露的问题就不说了
啊，对，就体感上观众跟以前不一样，一方面是他这是个音乐会。
那其实可以跟初音演唱会来比
不一样，演唱会的核心是，尤其日式演唱会会打 call 会比较多。他这个虽然给大家发荧光棒了，但他并没有 call 的这个感觉吧？
因为他这些歌曲他并没有任何就是
call。
对，
就这个不太一样，这个可能是 我们去这个音乐会有点不同的原因了。
嗯，但他其实是给你发的是也是那种自动的嘛。
对, 对, 对，
说白了就是他已经给你定好了。
对，他希望你打 call， 但是大家并没有这个想法和这个意识、嗯、啊。那当然也是他曲子和各种东西造成的。嗯，但是大家特别喜欢喊。
啊，是。
就这个
喊口号，
对，大家上网看能看得到那个录像。
嗯
嗯，在现场会喊各种梗，老马呀，我印象很深，
老马。
我这个梗有这么火吗？我去之前我都没有想过说这个梗有这么火，
然后花了不卖，
对对对、嗯、现场各种喊口号呐喊然后玩梗，仿佛是一种声语音弹幕你知道吧，就是、
啊、是是是
是吧，有点语
语音弹幕，
就你周围的人喊、啊、过了一条，那边人喊过了一条，大家一起喊过了好多条，
对，而且旁边人不就在喊吗、
嗯、
你看旁边人他喊的时候其实跟咱们当年喊那些口号我感觉是不太一样，
这怎么不一样，
就是咱们如果喊什么自生无悔二次元来世人生幻想乡，或者是你指尖跃动的电光，你会有一些是站在第三方，或者是
什么叫第三方，
就是旁观的视角，就是你比较高出一手，就说我知道喊这些口号
嗯
是玩梗，
嗯，
我在玩这个梗，
嗯
嗯，而在对他们来说我感觉他们是把梗融入到就是自身之中，那种我直接在这演唱会大家就应该一起喊，
他是通过这个东西来跟别人建立一种连接，
嗯，
一种议题感，其实跟打扣是一样的，
对，有点像你说的，这就是新二次元的打扣，
对，新二次元的打扣，他通过这个方式跟别人建立连接，
我估计再发展发展，可能就是谁出场的时候就喊什么弹幕，
嗯，
都慢慢固定下来了，也就是一个打扣了，
有可能咱们最近演唱会看太少了，嗯，我觉得是他们更容易建立连接的，这种部分是差不多，我感觉上海主要。上海之行主要是这个部分，其他部分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触，或者说上海之行结束我们都并没有说想录一期关于新二次元的这个讨论的这个事情、
嗯、
我们的感触其实是来自于成都之行，
对，上海那边只是感受到了失落，
对，成都之行是
然后成都就是我比不过上海，那我但我觉得
我比了成都是吧，
我输了，我输了，输了一筹，这就是这块我输了、
嗯、
我还是有觉得我可以能再争回来的，嗯，毕竟就是北京上海在争嘛，嗯，
没有人，人家看不上你，觉得你也争不了啥，嗯。
然后紧接着咱们不又来成都了吗？
嗯，成都是孔迷队，也是疫情后最大的，应该包括疫情之前也是最大规模的最大的同人展。
然后成都地区的，嗯，
西南地区吧，可以自豪点说西南地区最大的。
你可以再把西北和北边都给算上，
西边最大的，
对，
可能南边可能广州有会有点偏
向，对，南方，
但不到广州可能没有敌手，
应该就咱们这三个地儿嘛，上海
争三吧，
嗯，战三争二，
然后这次来讲讲你们的本子吧、
嗯、
你们出了一个，
对，我们出了一个原神的本子，
同人本，
同人本，
漫画同人本，
对，黑白漫画同人本。
嗯，我本来开头的预期是按照我过去的 CD 的印象，但秦九应该左右至少也原神，我觉得应该也能有个四五个同人本吧。结果实际情况是
零
一嘛，你、
啊、对对我，
嗯，只有你。
应该严谨的说是漫画本，只有我一个。
啊、有插画本是吧？
对
啊，有插画本，
插画本对是有的
啊，多吗？
不多。可能算上他是二或三吧，
四都没到，
没到。
我以为说，哎，有个五六个吧。
我是特意你让你帮我看着摊儿，我把原神一个一个摊儿都看过去的。
嗯
嗯，
我觉得成都这个冲击比较大的部分，也不是冲击很大的部分。成都这个事情，其实我以前就知道。
嗯，
就是以前雪峰去帮别人卖本子的时候
啊、
哦，就有过前几年了，已经是疫情之前的事儿，就有大家会来说，哎。哇，你这卖本子是不是那种色色的东西？
哦，对，本子就等号为那个十八圈。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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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
过去就有，过去就有。雪峰以前帮日本的社团卖本子的时候就有，别人说哦，你这是不是色色的东西？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合法合规全年龄。
啊、
然后秦九这次这个本子就是，你跟大家讲讲吧，这个我你自己讲会比较有意思。
就是你见过在动物园是的橱窗里的感觉吗？
它有点不像动物园橱窗，动物园橱窗大家会看你。
动物园的冷门动物，我的感觉，我旁边是熊猫馆、
啊、
我这边是海豚馆
啊，
我是一个穿山甲。
我觉得不是，你是那种像是脱光了然后躺在地上，然后周围的人会看一眼啊，那个人喝脱了然后脱光了睡在地上，然后指指点点，但是也不会看你，不会驻足停留
啊，对，
就只是说你看那个有个人脱光了在这躺着，
我就遇到过，
你差不多是那个，
我就是实际我遇到过，就是俩人走过来，
嗯，
就因为他在扫东西嘛，然后看到我这儿震惊一下，嗯，
震惊，
赶快抽别人，
嗯，
卖本子的，
然后
还有那种情侣俩人，那个女的看着这个，哎，这儿原神卖本子，你不看看吗？然后男的很害羞，然后不了，然后
就走了
啊。
对，就这次这个成都这个展特别神奇，就是大家看到情侣卖本子，第一反应就是说它是一个不健康的东西。
嗯，所以我特意后面印了一个大标，然后写着
全年龄，
全年龄。
即便如此，大家也并不会，就是很多人他就是正义之士就离开了你。
那些过来翻的，还有一大部分会偷偷问我，你这个后边是在哪儿有啊？因为我这是戛然而止嘛，就是相当于是对避免了十八叉。嗯，
就是到那个地方后，我们故事结束了，然后就因此他全年龄。
对，
这个确实，你们那个原神的这个降路里面，不用原神，米哈游这个分区里面，
嗯，
漫画本就基本没有。
对，
那个明日方舟那边是有的，就是方舟自己可能有自己漫画创作的这个习惯。
他对方舟有官方，但原神也有官方漫画。
原神有吗？就算有，我也
没
有感知到。
哦，没有，那个是崩坏的，啊，
就是方舟是好几个漫画，
嗯，
就是官方漫画有好几个，
啊，对，
日本的、中国的各种人画嘛，对吧？
嗯，
所以其实。方舟本身他包括他们自己的主创也都是画漫画的人，所以他在推这个事情，米哈游那帮人不是干这个事情的。因此呢，你那个原神的那个粉丝，首先第一点，原神的粉丝并不能，或者说他并没有怎么接触过原神的漫画内容
啊，因为是原神粉丝肯定是从原神出来之后开始玩的。
对，
嗯，
然后原神的粉丝就很难接触到漫画。
如果说是从原神那个时间点入宅的那些二次元们，
嗯，
新二次元们，
对，他就不知道。
嗯，
因此呢，好多你看年纪都特别小，就看着你这哇，这叔叔卖的这个，那个，就是我的本子，就走过去，都是那种的。我靠，频率大概十个里面，我觉得有八个吧，
就是真的看到你这个摊的，是有好多都会害羞的走开，
这是最尴尬的部分。嗯，然后。隔壁摊位，他们我们那个摊位左右都是卖那个
谷子，
他是卖徽章啊、亚克力牌啊、画画呀，啊，那种东西的。旁边那摊位的人就问我们，就说怎么不把人放到本子分区里面去？他知道那个就是同人本，因为那个明显年纪比较大嘛，所以这种都熟悉。然后后来我也想说，哎，为什么多时没有给我们放到同人本分区里面去？
嗯，
然后后来走了就发现，可能。这个地方就是同人本分区，就只有一个摊位的同人本分区，你被夹在了这个中间里面。
对，
因为没有别的同人本。
就是后来我想了想，我应该走原创区。其实我觉得我真适合走原创区，因为我逛了一下之后，我发现啊，题外话，原神为什么已经快半年没有出新的男女角色了？因为我转了一下，发现都是妹子，然后里边卖的东西大部分都是钟离啊、公子啊这些男的。明明原神我觉得是男女起码各占一半吧，在我的印象中，结果这次冲击对我最大来说就是女性购买力极强，
其实是男性购买力太弱了。红茶不断的在说这个问题，
嗯，
男性没啥购买欲望感觉。
但是这是原神，咱们隔壁那个 BA
碧蓝档案，
对，
蔚蓝档案，嗯，
那个摊儿两天一直在排队，
都是老爷们儿
啊，对，
各种汉子在那排着买。所以我觉得 CD 上这个本子这个事情咱们就以小观大，就是说至少哈，我跟秦九认识那个年代，
嗯，
咱俩大学那个时候最正经的出一个同人摊就是画个本子，
嗯，对，
插画本其实都是有一点点的，
插画本在当时看来都是属于是你就想赚钱的，
对，
你就是商业，你就是商人，
你没有创作表现自我的那个欲望。
对，
那会儿很讲究，就10年那会儿真的很讲究，一定要有创作的那个部分在，因为那种插画本一般是找几个画师一起每个人画一张画，拼起来其实个人的意志会有点少吧，
而且没有主题，
没有主题，
对，
所以当年的东方的漫画本其实都非常的受欢迎，大家都喜欢去画漫画。
现在东方那块 CD 区里边东方也是很多漫画，
对，东方的话一直都是这样，
对，东方还是保留坚持住了，
对对，你既然进那个圈子了，你
可能现在进东方圈的人当年就是从那个看漫画起来的，
对，他是能接受这个事情的，嗯，但是你现在看至少新的这些流行的这种分类里面，
嗯，
大家确实漫画很少很少，
因为
或者本子都很少了。
当年那个北京 CD 的那些人，就是办展的人，
嗯，
我跟他们有时候聊的时候，就还是咱们上大学那会儿嘛，
嗯，
那会儿办展人嘴里是能说出来的，就是卖小商品的，
嗯，
就按咱们现在说法，就卖谷子的、徽章的这些的，
嗯，
八级这些的，就不想他们参加。然后当时还有
不想让，
还有严格的要求，比如说你必须得提供是原创的，你就摊位里边必须有自己原创的部分，你才能那个申请这个摊位，严格限制这些。就是卖小商品的，嗯，
以前小卖小商品是受歧视的，
对，
现在反过来了，
现在
本子是被受歧视，
现在我周围已经全被小商品包围了，就我一个人卖本子，而且还被所有人都指指点点。
你看那人卖本子，我靠，你要回到十年前跟你讲说未来秦九有一天卖本子是要被人笑话，然后旁边你那些笑话别人卖谷子的人，人家才是未来的主流，你会。啊，当然好，这个是有成都这几年漫展一些特殊原因，创作力下降啊，还有一些各种原因造成的。
嗯，
就是因为你要画本子，说实话，得大部分都是大学生
啊，
就是你大学时候才会有那么多整块的时间和精力和热情去投入去做这个事情。疫情期间确实容易磨散掉大家去组织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啊。对，毕竟那个同人做创作还是以同人社团，
对，
就是有人互相一起那个互帮互助啊，
嗯、互相催，
对，
嗯。那个上海 CP 我也调查了一下、
嗯、
CP 其实谷子稍微少一点，但是也比咱们当年是多了太多了，
嗯，
一半一半吧，我觉得还是。所以我觉得从本子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现在的创作观追求有点变化，大家谷子是可以的了，
嗯，
而且大家有些人哦，现在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喜欢做无料
啊，是的，无料交换，
对，当年没有这个事情，就不是交互不交换的，就有些人都直接送就行。做无料的人现在特别
现在那个 CD 那块看了，
嗯，
他们有好多是要会交换的
啊，他要求你还。哇，那这回到了纯粹的同人阶段嘛，就是以物易物，咱们不再以金钱的方式来进行。
对，是的。当然了，还有歧视区，比如说
歧视区，
就那块会专门标一个禁止交换原神，就是你不要拿原神的给我拿过来。
原来有一个圆画的一个叉，
对，
看到
你会看到好多好多这些，
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还不知道为什么吗你们自己还是心里有数的
其实我是第一次知道有这种事儿，因为很久没有，因为那个是有人过来给我这个，但是实际上我只有本子，
那你给他换呗，无所谓，反正你本子多
啊。对啊，比如说老的漫展咱不都要跟隔壁摊位去交换东西，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说我虽然没有买，但我用本子我交换了好多谷子什么的
啊、嗯、那个很合理，那个其实反而很原初的同人展，
嗯，
就是在孔明 K 的前身或者 C 一
啊
C 二迷宫那个时期，就是他们在正式的成为孔明 Market 的这个时期之前的同人展，就是20个摊位、30个摊位就带来一起来换东西，
嗯，
就是不卖只换，后来才允许的，才开始变成了可以买卖的这个事情。所以你这个其实又好像某种意义上
又
回到了那个，
但只不过是不是本子了，这可能就是新二层重新开发的新土壤了。
对，大家接受观念不一样嘛。
对，
就在我们认为原教旨是画本子写故事，现在就不是，只要我对这个角色的爱是可以交换的。
但如果说你的原教旨还就是鸟说那种是以无偿交换这种作为最根基的话，那其实现在又有点回归初心了，
又有点回归了。
对，
就无料咱们那会儿大学时候是没有的吧。
对，没有，
我不排除有一个，但是我真的大部分时候都没有见到过。
对，
现在就是铺天盖地的，是反而你在卖的应该不也不是很奇怪，就是显然是为了卖钱的、
啊、
像你这种本子的人就是在他们看就会有点烦。
后来我去小红书，因为他们每个摊位就是卖东西的都会去小红书宣传嘛，
嗯，
我看小红书上面他们除了介绍自己卖的东西都会介绍自己这儿有什么什么人物的那些物料可以交换的、
啊、嗯，这个需要下次我们也做点，
毕竟他们好像就是那种小的，就成本很低、嗯、
咱们下次也紧跟时代做一点，
嗯，可以
去换一换体验一下嘛，你都、嗯、你这次也没怎么换，他们那种做了都会在各种地方发那个信息，也就是说我们到时候当天在哪儿交换物料，
嗯，嗯，
然后就会大家会来，就是这种免费的周边就会进行这个交换，这个地方还保留日文的习惯了，叫物料，
是的，
有一点点这个，
可能说免费有点怪，
对，就是有点旧时代的这种，可能还有人会问什么叫物料，
可能这就是专门是用一个就是不是咱们国内常见词，好单独提出来，
就没这词，
作为一个单独的形式存在
啊。
啊，这样比较
特指这样子的交换形式啊，有点道理。咱们也整点，整点整。另一个呢是 cosplay 的形式
啊，对，我第一次听到啊，这次又有一个新词儿，我就会听到好多新词儿。
没办法，我们年纪比较大，
啊、
大家那个请接受接受一下老二次元的这个，这有点，
而且疫情3年我没出北京
啊，
然后我又在北京3年，你懂的。
来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
嗯， 我听一个词叫集邮。
嗯，
我一开始以为什么是集邮，
我开始以为是集故子，就是把故子集满，我以为是那个意思。
结果后来我看的就是小红书他们，啊，小红书确实是开拓了好多眼界。我看小红书上面那个说集邮，然后底下拍的都是他们的跟 cosplay 照片，
嗯，
然后我才哦，原来集邮是指这个，而且他们
什么是指什么？
就是跟 cosplay 合照合影，
要你也得在里面，还是我只要拍他就行？
你也得在里头
啊，
就是手机自拍那种，
哦，
就拍两个人，要或者是你拿那个让别人帮忙拍，
记录自己的这个瞬间，
对。然后比如说还有集邮挑战那些的，
集50个人，
五十个明日方舟的角色，
哦，
啊，或者50个原神的角色啊，
明白，
嗯，或者是我要把所有的凌华的 cosplay，啊，coser 我全都拍一遍。
但这个我们先说好的方面哈，
嗯，
好的方面就是过去你拍 cos 拍完之后跟你没什么关系，
而且
是收藏了一个照片，
就是咱们过去同人展是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就是 cosplay 是不能进我卖的这个区域的，然后也，
啊，
你也不能从那儿停下来拍照。但这回我也不知道是，
哎，没有，这次也是有那个，只是中间那个区域是让他拍照的那个区域，路道上还是不太让你干这个事情的，只是有些人太快了，你拦不住。
但是这种集邮的话，其实说白了
啊，就路上遇到了，立刻就会开始拍。
因为那个你过去的拍，你比如拿单反从而让他，就你得把中间清空了，
啊，
就大家都过不去。
明白。
但现在的话就属于是
最后一个人都可以，
就是哎，小姐姐来，能不能拍个照？然后可以拿起手机来，在镜头这儿，然后一拍。然后就跟那个俩人勾肩搭背自拍那种嘛，然后
所以他也不管后面人多
不
多，
对，
什么就只要拍到就行。
对，就感觉这条规则已经慢慢就消失了。
嗯，
在手机普及的当下，可能过去确实前置摄像头不适合就做这事儿。
你说的有道理，这个在 CM 现在应该还是不行，那边太原教旨了，可能
没事。CM 都开始收钱了，他们也在慢慢改变。
嗯，然后另一个是我觉得这次我在路上看到好多那种约妆造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可能是成都地区独有还是 CP 独有，这个大家可以给我们讲，就是我看 CD 就成都这边有很多的就是约化妆的，就是帮你打理假毛啊，打理什么这个东西的，这些还有约衣服服装什么，我在那个 CD 的那个群里面，然后还有外面我都路边不是都看到很多人嘛，就提个那个小化妆箱在那方等着你过去化，然后很多人真的就排队在那化
啊，
就是找别人给你化。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在我看来，就是我们跟大家讲以前是什么样子的，至少我印象里面大学时期2010年那会儿是属于这厕所或者厕所门口有一堆人在那等着，在那化妆，对着镜子在那化，
嗯，
并没有一个人会在什么地方专门的帮他化，有一些社团是，但那些是参加比赛的，
对，
就参加比赛的人他为了得奖或者怎么样，他会有一个 team 的人来进行这种一定程度的分工合作，但是即便如此 coser 也自己会给自己化，
一般女生会自己画，然后我们那个社团参加比赛，社团里的人来画，也不是外包，就是社团里边会化妆比较好的女生会专门过来让她来参加比赛，她就负责化妆。
然后现在是第一点是淘宝搞得太凶了，大家都在淘宝上买服装，就你自己做，
过去我们是就是圈子里边是有说这个裁缝，这个裁缝是专门做 cosplay 服装的，
嗯，
圈子嘛。就是然后我们所有这些做衣服都可以去他那儿做，然后专门定制这个 cosplay 服。
以前多少钱啊大概？
300-400。
哦，那也差不多，
对，
没什么变化，现在也是差不多，
嗯，
100-300-400。
然后还有就是道具，就是 3D 打印。
啊，那也打不了大的呀，只能打小的。
就是那些小道具啊。
啊，
就过去来说的话，其实你那做道具其实做就是还原度要合格的道具是很难的。
啊，明白。
除非真的是你手工梗那种级别的。
那也不来这。
对。然后你现在的话其实你就算做动手能力很差，
嗯，
你有 3D 打印的话，比较尤其是比较主流的道具其实网上都是有那个 3D 打印的图纸的。
啊，图纸的。
你可以也淘宝嘛，然后直接给你打印好了。
我反正看。是应该有些不同的，而且社会性会更强一点，
应该也个人化更强，就应该要原子化更强一点，就是 cosplay 一个人现在也可以 cosplay， 就是，
啊，过去一个人要出一个角色你每次漫展还得换不同的角色好像很难，但现在你可以靠钱，
嗯，
或者说是找人的方式，
对，
外包的方式完成这个事情，
嗯，
就好像每天你来特别累嘛，化一个妆出一天 cos 就是得想得特别的复杂，而且还得有人帮帮你，现在就好像你来的地方提包过来找个人给你化个妆，你进去走一圈，有点像万圣节聚会，
嗯，而且就是你都不是穿 cosplay 的服装，
嗯，
就是 cos 服去，你其实逛展，你只不过顺带着穿着 cos 服，
对对对对对，
嗯，有好多就是提了就跟逛展就提了这样包，
以前的 cosplay 我觉得我的刻板印象里面都还是专门来这站到 cosplay 区等大家
拍照，
拿着大长枪短炮来拍照的。现在不是，现在就是当 OK 在漫展上面，我是可以穿那个东西，然后所以我把它当做一个万圣节聚会一样的方式，我只是在聚会的途中穿上了聚会的时候该穿的万圣节的这种装扮。
对，
我感觉性质上是更接近，
就是二次元展会，那你就应该穿着 cosplay。
对 cosplay 就性质变了，即便我不会化妆，我也可以找到人帮我处理这个事情、因为展会里面它这些东西提供是天经地义，是合理的，
也确实存在的，
而且也没有必要一定要自己干，就没有必要一定要自己干、这个观念是已经出现了的。过去是我一定得是自己弄
啊，
的这个比重是很大的，甚至你去买，其实在有些人眼中也是不怎么看得过去的，
自己缝，
就是包括高级的大佬的 coser， 那就是得自己是有这个水平的本事的。现在好像我感觉外人看来，因为我也不玩 cosplay 嘛，所以我这外人角度上看来，感觉跟以前的 cosplay 好像有很大不同。
那跟上海其实也差，也有一个相似的，就是国漫。比例的提高
啊，这必然的。本子不是本子，就是说它的故子啊，什么国漫专区的比例非常的高，很多都是我们真的不知道的作品
啊。是，
而且人特别多，有一个特别大的摊位，然后你发现那帮人他们就不跟你聊这些东西，然后他们聊的都跟日本我们聊的二次元是不一样的。
是，但确实他们也能搞起来，你会感觉规模不小，
不小，人很多。下次再研究研究，现在不好跟大家多说，我们还没有太研究透这个感觉。
是，还没有进入这个圈子，
感觉是一个不一样的，女性向好像偏多些，
对，
比较偏多吧，都是女性向，可以说都是女性向，可以说都是女性向，没了，还有啊，你还去了广州？
广州
咋样？
广州给我的感觉其实稍微有一点我童年的记忆了。
为什么呀？
因为
你童年去过广州？
不是。因为可能广州是制造业比较集中吧，
啊，对对对，就是国内首办啊，还有周边生产都在广州、深圳、东莞那边，
对，所以说盗版比较多，就是
现在还是很多是吗？
对，现在还是很多，就是我也是查小红书，然后小红书
现在去哪个地方都是搜本地加二次元必去，然后就能搜出很多的
各种攻略，
各种攻略，
然后我也搜小红书，小红书会说你去那些就是那些店里边，如果它上面标着禁止拍照的，你就不要买，因为那个是盗版。
就正版的，它会让你拍照。
对。然后我去那儿之后，确实会发现很多那些就是禁止拍照的，而那些禁止拍照的，你进去那种店的装修风格，你就感觉啊，
很盗版
啊，是我当年那个
搜秀的那个味道。
对对，是的。正版的会起码是会按动漫类型啊，或者是人物给你区分开的那种，然后。广州那边手办确实多，
那肯定
就是
生产都在旁边，
所以说更有一种当年二次元的感觉。毕竟当年咱们去线下店
的话，买手办的人好少啊。
对，现在买手办少了。当年确实买手办挺多的。
你觉得广州跟成都比呢？
然后广州主要是我没赶上漫展，就是我也不知道成都这个二次元浓度是因为展会
是展会
集群带出来的，
是展会。
因为就是咱们展结束之后，咱们不还单独去二次元那些地儿去了吗？但是去的时候。因为那个路上就我就好多那种就是逛展
特展的人，
对帮着好多女生提行李箱，就是他们真的太拼了。我帮一个人提是因为他是拿着假发的，他相当于一个大包是装衣服，还有一个大包是行李箱，可能装的是买的东西，然后还手里这个弄一个大盒子，是那种那个头发给他用那架子给他就是梳起来的，然后吭哧吭哧，那行李箱还是那种那个大行李箱。就下楼梯吭哧吭哧的，我真是真贫。
但是你不觉得我们去天府红什么的那些二次元卖货的地方人不多，人挺少的。
但广州这么看的话，其实广州还是稍微强一点。强是强在我有一个细节，就是我是工作日去的。
对，
工作日去了之后，然后还没有任何展。但是那块每天也不是每天，就是我赶上好几个 coser。就是属于是不是因为有展。也不是因为特殊的什么东西，然后穿着 cos 服去那儿的，更像是好像那块就是默认的，你就平时就可以穿着 cos 服去那儿待着，就这种氛围
变成了一种生活
啊。对，就 cosplay 服装已经不是什么特殊的服装了。
我有一个推测啊，就是说这类人是因为看小红书，
然后呢，
小红书上面他倡导这样子的一种 小红书的核心是在于倡导某种生活体验、生活方式，它并不是去哗众取宠和什么东西，它更多的是在于你自己去感受你自己的生活，去体验某个事情。
有可能是不是，比如说那块是有很多 cosplay 的，
嗯，
然后有 coser， 你可以跟他们合影的，
对，
就平时都有，
嗯，
然后你可能去了之后发现确实有，然后那没事的话，我可以自己也可以 cos， 我也可以过来，对。
我觉得他们可能不是那么的，就是我出 cos 可能就是我自己舒服一点去，不知道啊，这个可以回头找点路边的人采访，咱们也找一次拿一个麦克风，路上问那些所有的 cosplay 的人，问他们你们怎么看的，就是你们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cosplay？ 我们真的可以搞一期这个节目，去问一下他，就是
那你只能去上海、成都、广州，
那你还要去哪？你还说北京是？
我担心咱对奇装异服这个品类的容忍度，我觉得
还行吧。北京漫展的时候，疫情期间有一次漫展，北京有一个好像是。
我说就是除了漫展嘛，因为
啊，明白，咱们要抓的得是那个不去漫展的时候遇到的这些在 cosplay 的人，
对，
问他就是为什么你今天 cosplay？
是的，
可以录一期，可以录一期。
如果真的在北京能找了，我一定要问问。
你手机打开录音，就帮我问一下。行，差不多，我们目前的今年的没有去日本之前的二次元新二次元调查大概是这个感受。
嗯、
我们总结一下吧、
嗯，
就是体感上面来讲，就是说。大体框架没有特别多的变化，
一对就是有办展呀，然后 cosplay 这几个是没变，
大框架是没变，只是里面的内核悄然的发生了一些
变化，
你知道吧、
嗯？
可以替换的东西都不叫核心，只有 cosplay 这个形式保留了下来，然后外面很多东西都在变化，
嗯，
可能还有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羁绊，
然后价值观变化，就是说哪个是对，哪个是错的，慢慢有些变化。就过去的话，其实你买服装。就直接只买一个，然后当天就穿上，这种的话是
更宽松了点，
对，无法接受的。
过去咱们还是很严格的，
对，
就是你住同人展就是卖本子，就怎么怎么样。
对你 cosplay 必须得懂这个角色，
对对对对对。现在好像自由度
更高了，
也许吧，但是也有批判、
嗯，
就是批判的人也很多，所以呢，他也会毫不留情的批判你这个不行、
嗯、
OOC 或者什么样。
变化的过程中总会伴随着支持和抵触的。
我觉得这点是，就 cosplay 啊，
还有展会也是嘛，
嗯。而且漫画这个群体由于国漫的衰落和日漫引进的各种的
问题，
还有汉化的这些衰退，汉化组的衰退，
新二层我的感觉就是
不知道不看漫画了，
不看漫画了，
漫画只有色色的漫画
本子
本子已经没有那个普通的漫画的这个阶段了，
嗯，
黑白的那大概部分都是色色的，
对，是的，
然后国漫的话大部分都是彩色的
条漫，
都
会
就是彩色的，
彩色的啊，对，
黑白的大部分就是色色的了，所以我估计就是看到黑白的漫画 ，OK 等于色色，
然后点
吧，
然后你还是卖本子，
对你很合理嘛、
啊，
对吧？然后就是吧，
嗯，
然后 cosplay 也是大家的玩法，我感觉现在的 cosplay 的玩法更容易乐在其中，是真的。
对，
过去的人就只有少部分人，他
门槛高，
他要树立一个门槛，只有一部分人被筛选了，你经过了这个规则筛选的人，嗯，你是 coser。是 cosplay，
嗯，
对吧？我们要自己树立一个这种条款，然后现在就是人人都可以 cosplay， 什么都可以，只要你穿上了就是 cosplay， 你就是 coser。
对，这不好多什么什么原石虫啊，什么那个
啊，那过去也有，那过去也有，那过去也有，只是我觉得有一点这种感触。国漫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国漫的比例不光是高，
嗯，
而且跟过去咱们不一样了，过去的国漫是扶持，你能明显就是。
嗯，
明显感觉到
他们有自己独立的生态、
哦、对，
现在是有独立的生态，
你过去的是哦，他是国漫，
嗯，
我得支持一下而现在反而是啊、哦、你是出漫画本的，我支持你一本
啊、哦、对，有
对，
新九那摊位就有些是施舍的，哎呀我们看了整个展了、嗯、只有
对
你一本，
现在我是施舍的，被施舍的，
来我给你买一本吧，
嗯，
赞助赞助你吧，
反而国漫那边是欣欣向荣排长队的，
嗯，但也不一定赚钱、嗯、可能大家就更我觉得现在更像是美国的同人，就不知道美国漫展，
嗯，
所有的方方面面都特别像洛杉矶的 Anime Expo， 就是漫展那种状况下，它有商业有企业，剩下的人就只是交换和同好聚会
啊，
然后我们说的日本的那种原教旨主义的同人展是指的我来这儿是发布作品，我是发布作品，这个过程非常的重要，发布和发表我创作的某个东西的这个过程才是我们这个同人展所有的核心，但是现在的新同人展它的核心其实是在于我只是来参加个聚会 party 的， 你别跟我就是说这还有一个限制，那什么限制
啊？
参加 party 一起来还有那么多事情吗？没有
啊，尤其是有一点，就是过去咱们日式的，
嗯，
他那个什么场地里边的夏天的云啊，就是那种恶劣的环境啊，啊，那会
啊，对对
对，那会说这是正常的，同人展你去同人展就是应该是这样的，
嗯，
但现在来说，其实就按你说的，我们要追求的是 party，
嗯，
那我们对环境的要求其实更高。
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引申出来的一个变化，就是参展的人和办展的人的关系有很大的变化。现在的参展的人觉得我是客户顾客，我来参加你是买票，我给你钱，
你来给我提供服务，
对，你是来提供服务的，你的服务不好就自然应该是被喷的。但是我相信在2010年的时候，那会儿大部分人的态度就是我给钱是希望主办方的收支能平衡，可以再办下一届
啊，
我的目的是希望他不赔，所以我认可他收票和卖票这个行为，以至于说当年大家对票价其实没有特别多的怨言，我可以理解和接受啊，你这个场地是有点贵，怎么样。然后呢，场地的环境艰苦，大家也会自己想办法去克服。我们来这儿的目的不是来享受和什么那些
支持你，
我们的核心是来支持那些创作者。
对，
我来支持这些摆摊位的人，他们有理想和目标，想要成为职业的或者优秀的创作人才，那我们是来为他们的这些创作的作品买单，希望他能继续创作类似的作品。
嗯，
然后所以呢，展会方在这个里面只是扮演了一个也是无，也不叫无私吧，就是说他也是一个付出的一方的，他不是为了利润而来的，就是你也知道他赚不到几块钱，这个展位布置那么多，很多事情很麻烦，具体条条框框和道理我们就不在这讲述了，但是我可以保证这个事情绝对是赔比赚的是要多的，
而且现在是比过去办展来说更艰难的。
嗯，然后这样的情况下面，嗯，这次的同人展就会有，不光是这次吧 ，CP 也好，还有广州也好，大家会有那种就是你的展怎么我买不到票，买不到票，其实客观原因是因为限流。
对。
然后当然展会方有时候信息传递有点问题，因为大家不是特别职业的干这个事情的人，于是他不是商业公司，他会随着性子的发布一些信息，这里面惹大家不高兴了。现在所有的导向会变成你这站别办了，你下次别开了
啊。
我觉得潜台词也就是我来你这儿只是选择了一个消遣的方式，你不是你的同人展，我可以不是同人展，我可以是别的方式。我会觉得有这种，会让我有这种感觉。
也是，咱们前面说了，就是随着如果说后续我这个不是同人展，我也可以 cosplay，我也是可以就是聚集在一个，对，聚集在一个商圈发物料。
像我们去那个迪美，
嗯。
迪美不就是吗？啊，迪美你去那会儿已经拆的差不多，但没拆。
成都不也有吗？
对，也有，就是它是交换股东的地方，有很多了，已经不是得是同人展，
不需要同人展了，就同人展只是其中一个选项了。
对，只是更大一点规模的。
对，
嗯，一个还有常设展，那大家有点。
对，那其实对那个新的儿团来说，我这个只是选项之一。
嗯，
你要是服务不好，那我可以不来。
也不叫不来，你就别办了
啊。
就是大家会比较的言辞而且激动，因为我是消费者，
嗯，
就是消费者和大家是共生的关系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对，
可能他们对纯粹的定义又变了，这就是一个消费，这就是一个活动，这是一个消费型的活动，
同人展的去神圣化，
对，去神圣化，
就过去咱们会说啊，我想坚持它办下去，是因为我认为每年办一届同人展是很有意义的，
对，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就是同人展是一个展，
嗯，
啊。我有那么多可以其他选择，
它是我一个来乐一乐开心的地方，不具备那么多什么梦想啊，支持他人成全他人梦想，对，这没有这么伟大而且使命，就当时买本子都觉得我买个本子支持这个人，也许他的命运会不一样，他可能会做出更好的东西，然后我跟别人是有比的，对，我们跟别人的比是在比这个本子画的好不好，故事讲的好不好，内容出的好不好，过去会有很强烈的这种比的这个欲望，现在没有。
你现在卖谷子的是没有这种，
我觉得应该没有吧。
啊，比销量，
没有，就是羡慕销量吧。
啊，
羡慕吧。
啊，对，
没有比的那个概念了。嗯，就较劲的那个部分会少点。哇，所以我觉得哇，新同人展有点新，还不够，我们这个调查还不够全面。但目前我们发现这些苗头，所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嗯，
如果大家有发现什么
我没观察到的东西，
对，或者说我们说有点不太对的，你们觉得哎，其实，在厦门或者在什么地方，因为中国太大了， 中国实在太大了，我们刚才说的主要是集中在成都这个状况下面，
对，
那你别的地方会不会是不一样的呢？应该会的。
对，因为上海其实很像东京，
嗯，它都是五湖四海的人过来。
对， 对，然后广州我没有参加，然后成都咱们参加了，咱们主要聊成都，所以其他地儿其实什么样，可能各地都有各地的生存的发展的特色吧。
嗯，
这么聊下来，你会发现某些东西已经在潜移默化的变化，
价值观不同了，就是这个事还在办，但是内核好像有很大。
对，
嗯，行，那我们就这期聊到这儿。
嗯，
我是雨禾波斯鸟，
我是千九，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再见，拜拜，
拜拜。
放映协会动漫电台是放映协会推出的一档半专业向的动画漫画广播节目，每期我们都会介绍不同的动画漫画相关知识，台前幕后通通包含。当然我们的内容也不仅限于动画漫画，还包含了轻小说和 ALOK 之类的二次元相关话题。欢迎大家发送你想要收听的话题和更多的讨论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或我们的官方微信，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是放映协会，邪是邪恶的邪哦。
给楼给你妹啊，是给楼给好不好？